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那经过漫长的这个七年的建造，所罗门为神建造的圣殿终于完成了。而今天在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他为圣殿行奉献礼，而我们也看到神荣耀的同在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荣耀的同在临到。那我们要明白，若这个圣殿它只是一座碧玉金黄啊非常宏伟的建筑物的话，那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有神在的圣殿才是最重要的。那同样今天所有的教会哦，都应该是要有神的同在，而且是持续的同在，使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哦。那我们要如何带下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呢？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从几个部分来看哦。那第一大点呢，就是引接神临到，在第一到十一节。在第一节经文这么说，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月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说还有第五到第六节这么说，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月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月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下两个基路伯的池盘底下。还有第十到十一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那当月柜被抬进到圣所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在六月，是在祝棚节前哦。那子民他们就聚集要来为神来献上圣殿，他们就把代表耶和华的约柜搬入到这个圣殿里，也意味着那里真的是有神的同在。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那时候也是神荣耀同在的日子，远比过去充满会幕的日子其实是还要荣耀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他愿意住在他们当中，是因为神亲自的拣选了以色列百姓。那今天其实神也很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他不只是要在教会当中，他也要透过圣灵，他也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是否欢迎迎接他住在我们里面呢？那我记得在初信造就课程，有些人可能刚上，有些人可能已经上了好久，但是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大概是在第二课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个图表，就是在信主之前呢，基督是在我们以外，在我们心以外。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把基督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我们都有神在我们心中。但是呢，我觉得神要的不只是这样子，他不只是要在我们心中，甚至他要更深一步的，就是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因此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个第三个图表，就是我们放下，把这个我放到旁边，然后将神放在这个我们心中的这个宝座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我们欢迎神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要将神放在首位，而不是让他进来，但是你就在旁边乖乖听我说话就好，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欢迎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是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完掌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点，就是要如果我们要带下神荣耀的同在的话，那当我们迎接神临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必会领受神的应许。在第十二到二十九节，这是我们看到的。那领受神的什么应许呢？在当中我就看到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神他必定会亲自的成就，在第十二到二十一节。在十五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那我们看到在第十四到二十一章，其实我们就看到所罗门他在叙述历史哦，他就再次的讲述到就是过去神他怎么亲口对他父亲应许啊，也亲口成就，而且他是从他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然后神又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他立约，并且呢约柜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哦。所以在这历史的回顾里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要知道说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神他自己亲自成就的，而不是人的工作。如果说我们是靠人的工作的话，我相信大概这个圣殿应该也是建不起来哦，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当中，百姓一直偏离神，然后偏离了之后，然后悔改了，然后又在偏离，又在悔改。那所以神他要带出在这里，就是要带出说，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很努力的去做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最终所成就的是耶和华，所以主权是在耶和华上。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呢，就是恢复关系，在二十二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节的经文这么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那我们都知道，过去神的约柜是在会幕里面，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会幕它是一个帐篷，是可以搬运的一个敬拜的场所，是而且是特别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生活而设计的。但是呢，圣殿则是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业上面，他们已经安定之后，然后成为了永远敬拜神的一个场所。所以现在把约柜放入到圣殿当中，其实就是意味着神他要与人同在。所以所罗门他就说，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他怎么会甘愿的住在这个爱他之人的当中？其实对于所罗门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哦。那所罗门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他建造这个殿宇只是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也是通过这个殿显明神要与人同在的这个愿望哦。那神他愿意住在人中间，但并不是说神就只是住在圣殿里面罢了，我们就好像把神困在这个圣殿里面。那这个圣殿其实不是神的居所，因为神的能力是超乎万有的。所以呢，圣殿若让神居住的话，那只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哦。所以这就带出说，这个圣殿它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是在扮演一个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哦。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最大的应许哦。那我们试想一想，还有什么比与神恢复关系更加重要呢？能够与神建立关系更加重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甚至是对今天我们人来说，真的建立与神的关系比任何东西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领受神的应许，当我们要迎接神的同在领到的时候，那为了让人民可以持续的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所罗门呢，他其实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为子民来代求哦，在三十到六十一节，那他为人民求什么呢？那我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哦。那第一个部分，他就是求赦罪之恩，在第三十到五十三节。那三十节经文这么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从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三十六节：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哦。那这个祷告，其实我们看到这整段经文，它大部分的祷告内容其实就是为着以色列百姓的罪而求的。 因为如果我们很熟悉过去他们以色列民的话，就是他们以色列民常常的就是犯罪啊，偏离神的道啊。所以呢，所罗门他在这里，他也是为了以色列民的这个罪来切切的来祈求神，祈求神眷顾以色列百姓的生活，眷顾他们居住的场所，来护佑以色列百姓，以及保护他自己能够常常得到神的怜悯哦。那些凡因罪而来到神面前寻求神饶恕的人呢，所罗门他盼望的是神不只是饶恕他们的过犯，甚至可以引导他们，能够使他们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哦。那所罗门他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情景，讲到他们会犯罪的这些情景哦，其实在他以后的朝代，我们看到真的是应验了。那由于人民的犯罪，神其实也是任他们多次的被敌人打败征服，甚至还看到亡国跟被辱。那后来在患难当中，当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开始想起神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呼求神的怜悯跟赦免，然后我们就看到神他又再次的怜悯他们，然后与他们同在，并且使他们能够归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哦。所以这整个的祷告的结束，我们看到是在第53节，他也带出神愿意赐给人赦罪之恩的原因哦。在53经文这么说，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接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其实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以色列百姓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会幕也在他们中间，圣殿在他们中间，约柜也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拣选了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散布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落，但是呢，我们其实都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今天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有圣灵为明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这个身份使我们得蒙神的怜悯，还有赎罪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他就特别为这百姓来求赦罪之恩，而且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非常的软弱，我们还是时不时啊，我们都会犯错啊，这些等等。就好像我最近有分享说，就是我女儿她也是讲，哎呀妈咪，我好像我一直在做错事情怎么办。因为她虽然知道说是错的，好像她说她会跟姐姐吵架啊，会打架啊，这些等等，然后她会问我，这样妈咪，我也神会不会原谅我，天父爸爸会不会原谅我，那我是不是可以上天堂，这些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真的从一个角度，我其实再去深入思考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因为就表示说他其实有财产自我的反省，就说有时候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觉得哎呀我们不能改变，其实我们就犯住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哎呀我们就有时就把它当成是很平常一件事情，我们就没有那种的心理说觉得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这些事情来认罪哦。所以真的我们要常常的要来求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哦。那第二呢，我看到这个所罗门他为百姓不只是求赦罪之恩，那第二个呢，他还为他们求平安之福哦。在54到61节，那56节到58节的经文这么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接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 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哦。那平安，它其实在这里原文又被译为安息哦，安息。那神他并不依靠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所以他的应许才能够一句都不落空哦。因为他如果是看着人的那种上下来决定要不要成就，大概很多应许是成就不了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因着是他不依靠人来成就，所以他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哦。然后人才能够靠着他的应许来进入安息。因此呢，在第61节这里他就带出，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那这句话他原文是，所以你们的心向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完全哦，要完全。那完全在这里就意味着是要专一，就是要单单的来听从神哦。因为人心全然归向神，我们才能够全然的蒙福哦。人若把心的一部分给了神，而另外一部分留给偶像，那这个偶像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很多这些诱惑这些等等哈，那其实都拦阻了我们自己蒙福的道路哦。而人心全然的归向神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律例，来谨守他的诫命哦。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所罗门他为以色列全会众求平安的两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第一个就是愿人听神的话，愿人听神的话。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依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跟随神哦。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常常的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心来归向他，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吩咐，就是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哦。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愿神来垂听人的话，所以是一个有呼应哦。第一个是从人方面我们要听从神，而第二方面是愿神来垂听人哦。那百姓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要知道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要见证神哦。就好像在出埃及19:6说，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哦。因此呢，所罗门他就求神要求神昼夜的垂听百姓的祷告，并不是他在这里并不是说神啊，你要每天围着整天围着人转啊，帮人家解决问题啊，而是为了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说，唯独耶和华是神，没有其他的神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为百姓求平安的福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福哦。那最后一点，第四大点呢，我们看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献上自己，为祭62-66哦。在62-64经文这么说，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所以当结束了安置这个月柜的仪式和所罗门的献殿祷告之后呢，最后呢就是向神献平安祭，使献殿里达到一个高峰、一个高潮哦。那对以色列百姓而言，他们所做的其实不仅是喜乐感恩的庆典，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决志完全献身的一个良好的时机。他们再次的来到神面前，把他们自己献上哦。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靠献各样的这些祭物哦，来向神来求告，而我们最好最 最棒的一个祭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哦，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来为祭哦，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我们最好的自己献上，使神荣耀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哦。那其实在昨天课程里面，因为我们在上学坊的时候，香港的连牧师他就分享一段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哦。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牧师，但是他在到最近的时候，因为他的部门发生一些的事情，所以他才发觉说，原来自己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看到的。他过去一直以为说他自己对部门的同工很好，他觉得他用心，他用爱，但是往往没有想到，原来后面他那些的同工，过去跟他合作的这些同工，原来都从他那里受到很大的一些伤害，因为他做事的方式这些等等。但是当他开始的时候，当他知道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他是觉得他是用爱呀，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在里面？可是当他再次的深入去反省，我觉得他是一个常常跟神亲近的人，所以当他就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问题，所以他承认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要去反省，要去做改变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常常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很常是就是祷告求这个求那个，就好像我的小女儿每次祷告的时候，她就说哦要这个啊神你给她信主啊，我要这个啊，这等等等等。但是我就发觉她最近的祷告有一些改变，她会说天父爸求你原谅我，因为我打姐姐啊还是什么这些等等。我就觉得说哎，其实真的很好，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一直在求东西呢，告诉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先来省察我们自己，反省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一些软弱的部分他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当我们有犯错的地方，我们也求神的饶恕，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悔改，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做改变，要去做调整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神来说，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这样子一个祭坛，其实就是神最想要最愿意看到的，当我们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神的时候。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那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献殿礼上发表的这些祷告啊跟这些祝福，其实他是完全的摸着了神的心，那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说神的荣耀充满在当中。所以真的是所罗门他当时候真的是用心的。然而很可惜，当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所罗门他并没有持续专一的来敬畏神，以致最后呢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那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所以从一个他告诉人民要遵守神的诫命啊这些等等，到最后他竟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算如所罗门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有神的智慧，但是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神的智慧哦。然而有多少人是可以一生的都持续活出神的智慧呢？那因此神的他的救赎计划其实并不是依靠人的属灵或者是智慧哦，而是他亲口应许跟亲口成就哦。那虽然说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都会走偏，但是在生命记三十章六节这么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来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真的我们要感谢神哦，因为如果不是有神这样子的应许在里面的话，真的我们就是 我们的前面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只是知道说我们是朝向灭亡，但是有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会除掉这一切，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的爱我们的神哦。所以愿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经历到神荣耀的同在，并且我们能够持续的行在神的同在里面哦。愿神的话语来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现场的同工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今天再次的回到在神的殿当中，或者是在晨祷的这个时间里面来思想。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早晨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机会，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当我们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想真理很从很多不同层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特别刚刚国经十一传道跟我们分享到所罗门的晚年，或者说他的末后的一个情景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当然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跟很严谨的一个的提醒。那如果说连所罗门一个写圣经的人，或者一个完全尊荣神，以至于应该说他在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或者说第一个为神建造一个荣耀的圣殿。那我们知道往后的是所谓的重建，那个已经不是原先这个最荣耀的最初，而且当圣殿一建了，神的荣耀怎么降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罗门可以说是历史中第一位或者唯一的那一位做了这件非常伟大非常荣耀的事。那如果这样的一位王，而且他也一再的表明跟提出这个有关怎么样子叫做守神的约而就一路蒙福，他本身就是做那个提醒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的角色他不只是那一个经历最荣耀的那一位王，他同时也在扮演好像一个祭司的角色，好像一个牧师的角色。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在提醒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尚且他有掉入陷阱，或者说陷入困难的一个这样的机会，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所罗门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在一个比如说建殿的时候，比如说经历神迹，经历得胜，被圣灵充满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积极火热，而且成为一个很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来提醒唤醒众人。可是这个时间还是会过，当过了这个荣耀神圣或者圣灵充满的时刻，往后又怎样呢？其实我们看回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一个有追求圣灵更新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当中不少人经历过圣灵充满，经历过圣灵更新，经历过神极大的荣耀敬拜流泪就是感受到神的非常浓非常厚的那个同在。但是这个时间还是会过去，所以当时间过去之后，那一份火热怎么保存，那一份积极怎么样能够持续，坦白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人很常在面对后来的困难，你会发现那个困难就盖过了先前的那一份的信心。所以从一个角度，今天神为什么设立教会，为什么耶稣在离开世界升天离世界之前对门徒最后的吩咐是牧养喂养牧养，可见一个人他在一个牧养或者喂养的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所罗门贵为一国之君他 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他的生活的里头，也许他就是属于缺乏了这个牧养的这一块。那虽然国中有祭司有先知，但是祭司先知似乎也不像，好像大卫当年有这些属灵的朋友属灵的伙伴，这些好像先知或者说撒母耳在随时可以对他说话的这种的情景。那所以今天当我们被神的引导带领也好，现在我们都是处在一个教会的时代，而教会就是一群积聚在一起的人。那这个冠病，这个冠状病毒，让许多全地许多的教会都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那在这个分散的状态的当中，有一些积极的仍然可以靠着一些的网络来联系，但是网络的联系跟实体的见面毕竟还是有一个差别的所以今天当新加坡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疫情，而且整个东西其实还在变化的当中但是相对的，当我们现在仍然在法律的许可底下有这种相聚的机会，真的这个就是要真的是要把握的。所以所罗门会软弱，其实就是因为少了这一块被提醒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牧养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活在有人在看着你，有人在监督你，或者有人会提醒你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跟我们的上位者也有保持一种的联系，也时不时在沟通当中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盲点他们就会提醒我们那我想我在补充一个点，就是当我们来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圣殿建完了，圣殿很荣耀，那圣殿建完了，什么是圣殿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那个核心。你会发现整个圣殿无论它的柱子雕刻的多美，无论它的那个石头多么的特别，无论那个香柏木怎么样把它包裹到非常的荣耀，无论有一些的器具是有包金的非常的尊贵，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中心。中心或者说它的重心，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而约柜的里面，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就单单提了，就是约柜里面有的就是那个法版。所以你发现到其实整个荣耀的圣殿，你来到最至圣所，来到最至圣所当中的那个核心就是那个约柜，而来到约柜的里面其实是一个法版。换句话说，今天神跟人的关系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关系，其实它是一个约，就是神跟人所立的约。而这个约的里面是以神的一个命令或者说神的一个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核心。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们这特别上个礼拜在跟大家分享到有关怎么样谨记神的话，牢记神的话，怎么样背神的话，我想这个就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其实今天我们你说来到教会，好像教会有点对比是圣殿，但是我们个人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那所以如果你说来到教会或者说看我们个人的时候，你要找出这个建筑物的殿或者这个身体的殿的核心是什么，就你发现那个核心是约，是一个跟神的约。而跟神的约的标准就是神所说的真理，神所吩咐的，神的命令。那命令我们听不听，其实关键就在当我们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就是因为按照神的一个法则来做事，来判断，来待人的时候，其实得胜就在这里，荣耀就在这里。所以从看这个荣耀的殿跟看我们身体的殿，你找到这个殿的最核心是这个约，是这个真理。 其实你看回我们生命里头最核心，岂不是也是我们里头有没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真理啊？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回过头又可以再回到为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想到要背圣经，也重新提起背圣经，就是会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只有当我们记住神的话，抓紧神的话，然后让神的真理跟话语成为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指标，我们怎样这样做那样做，到底这是我的喜好，我的想法，我喜欢，我想要，还是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神所要求的，这是神想要的。所以我想我们的未来的人生的道路，在这一块是我们要不住的更深的反省，更深的反思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啊，我是这样的人啊，我是这样的个性，或者我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我有这样的文化，其实那个都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今天真理怎么来看每一件事情。而且今天基督徒很常我们不是没有真理，可能你抓住一个真理公义，所以我要跟你算账，另外一个人抓住慈爱，哎呀饶恕吧，放过他吧，要有怜悯吧，其实都是真理。但是当都是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所以常常当我们更深一点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个所谓的抓住某一种坚持，有时候是我们的个性驾驭在所谓的真理。但是当我们从灵里头更深的去求问神的时候，恐怕神会显出他的那个属性。六一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是在这种场合底下很常碰到，先恩典后真理啊的这种所谓的先顺服后领受，所谓的先关系后事工。所以你会总会看到，虽然都是真理，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会更贴神想要的那个心意，就是当事情来到两个都是真理，但是什么是先后。那所以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成为我们生命里头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最核心的里头是真理在引导我们，就等同约柜就在这个殿，生命这个殿的里头。那这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为什么圣殿最终就是让约柜就来到殿里头，这个圣殿才完成，才叫做好像就神就居住在当中。如果不是的话，其实这个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只是一个空壳而已。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明白我们今天都要经营我们这一个身体生命的殿。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好，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